五次有。听了明珠的话，见他竟然对翠姑是这种态度，心里有点不大高兴。他隐隐约约的觉得，这个结义兄弟在飞黄腾达之后啊，说话想事做事都好像是离自己越来越远了。明珠也没说话，他心里也有点不痛快。眼前这位大哥不错，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又是皇上的老师，那是个不能得罪的人。可是龙儿就是皇上这层窗户纸，那迟早是要捅破的。看皇上的意思，还想把苏麻辣姑许配给他。这苏麻辣姑在皇上和太皇太后跟前，那是极其得宠的，说一不二的。如果他和五次友结成夫妇，以后他们俩在皇上心里的特殊地位，那还有我明珠的前程吗？就说今天吧，我一句话说的不大合适，他就这样板起脸来训斥我，那将来他不敢往下想了。突然有一根念头在他的心头闪过，这明珠啊，康熙没把他看错，把他比作油，也就是小人，那是恰如其分的，一点不假。至于他心里想了个什么主意，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单说此刻，这么一来啊，俩人都觉得有点尴尬，好像都没什么话说了似的，就这么面对面坐着，还冷场了。就在这时，忽然门吱呀一声响了，门帘一挑，魏东亭笑嘻嘻的走进来了，一看这个阵仗就乐了。嘿呦，我说这怎么了？兄弟两个泥菩萨似的对坐参禅呐。五次友一看魏东亭来了，勉强笑着起身让座。哎呦啊，虎臣，来来来，快过来炕上坐。魏东亭一现身也坐在炕沿上了，他压抑着内心的激动说，嘿，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今儿啊，圣上名下诏谕，晋封鳌拜为太师一等功啦。刚才打他那路过，嘿呦，鳌府正大摆宴席呢，张灯结彩，这份热闹哦，那贺喜的轿子啊，车呀，那摆的满街都是啊。明珠不明白，哎，我说表弟，你这是怎么话说呢？武大哥心里正烦着呢，你不能捡点好事说几件呢？他再说了，他鳌拜升官了，那算什么好事啊？魏东亭没理他，嗨，这你就不明白了，叫先生给你批讲批讲吧。五次友淡淡的说，哈哈，年前我就说鳌拜盛极难继，这一家风，呵呵，恐怕他就要完了。据我冷眼旁观，要么皇上绝顶聪明，要么就是有高人指点。魏东亭和明珠交换了一下眼色，魏东亭心中暗想，哎呦，武先生呢，武先生，你可真够呆的了，当了皇上这么长时间的老师，竟然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看出来，当然有高人指点了，这个高人不是别人，他就是你呀。心里这么想着，魏东亭故意瞪大了眼睛盯着五次友，怎么，先生，您这话怎么讲呢？明珠也接过话茬，是啊，大哥，这话我也没弄明白。五次友笑了笑说，嗨，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，这有什么难懂的？你们想啊，鳌拜近来一直在家养病，没有一丁点的功劳，朝廷为什么加封极品呢？按照他的本心呐，如果能吞掉皇上，那早就动手了。此等无功之路，他居然受之不疑， 真叫做当局者迷呀。魏东亭和明珠二人疑惑的对视一眼，武次友的这些话虽然分析的头头是道，但是仔细想想，哎，未免有点太悬了，也太巧合了。武次友看出俩人的诧异神色，笑了笑说，嗨，二位何必认真呢，我不过拘礼而断，你们天天回来都讲朝中的局势，就不许我也议上几句吗？魏东亭急忙说，哎，先生分析的一点不差，哎，对了，今儿个我可没工夫陪你们闲聊了，我还有事儿呢。怎么，这刚来就要走？嗨，跟你们说吧，今儿啊，北京城里啊，有两家是最热闹，一家呢是鳌拜府上，刚才打那过，那都快热闹的翻了天了。再有一家啊，就是吴六一的府上，今儿个是他儿子的百天儿。这儿子百天的汤饼会呀，他办的也异常的隆重，这不给我下了帖子，我不去不大合适。好了，哎，你们哥俩还接着聊，我这就赶紧走了。说完，魏东亭一掀帘子出去了，这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，他急急忙忙赶到吴六一的提督衙门。嚯，也真让他说着了。九门提督吴六一今天给儿子办的这个汤饼会呀，那也的确是热闹非凡，异常的隆重。为了这个汤饼会，他早20天就开始着手准备了。为什么这么重视儿子的百日汤饼会呢？当然了，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。其一，吴六一这个人结婚特别的晚，30多岁才结婚，夫人呢连着两胎又生了两个女孩，直到43岁才生下了这个宝贝儿子。你想啊，那能不高兴吗？这吴六一是晚婚晚育，但是没有计划生育，不过那个年头啊还不兴这个呢。夫妻俩得了这么个宝贝儿子，那激动心情是可想而知的。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呢，吴铁盖接受了皇上的秘密指令，他有事儿，也想借着这个汤饼会把他想要办的事儿给了结了。所以啊，他才大张旗鼓的广下帖子，一共发出去200多张帖子，要给他儿子办这个汤饼会。虽然发了这么多的帖子，其实啊连一个外客也没请，他请的都是他的故旧或者是新任的将佐。要说有外人嘛，那就算一个魏东亭了，他一向行事乖张，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。下午未牌时分，这客人陆陆续续的都来拜贺了。呵，这东西廊下五光十色的摆满了各家送的礼盒子，吴六一是一概笑纳。这家人都有点诧异了，心说这老爷怎么改脾气了呢？他一向是清官呐，从来不收别人的礼的，除了扎一黄先生之外没收过任何人的礼品，今儿个怎么一反常态？这究竟是怎么了呢？客人们呐，也有不少是他往日的部下，现在那都是在京华各个衙门的骨干，有的在禁军当差，有的品质早就超过他了，但是仍然对他十分的尊敬。他们来了只是寒暄几句，或者是把礼单一呈就说，哎，有要务在身，晚上呢这酒席就不能来喝了，务请海涵，说一通这样的话呢就告辞走了。其实啊，吴六一心里再明白不过了，他们是到这边来祝贺一番，然后呢还要到鳌拜府去应酬呢，只是他也不揭破，笑容满面的和他们应付。来了欢迎， 走了，欢送。临到入夜的时候，除了魏东亭算是外来的客人，其余的全是属下的一群副将、参将、游击、千总。这些人为什么不走呢？他们就是想走也走不了，因为从昨天吴六一就下了令了，让他们都到衙门来应差。他不是跟何志明商议好了吗？把东西厢房腾出来，就让他们住下来，没有他的将令，谁也不准离开一步。这些个将佐也纳闷了，说这首领怎么这么办事呢？就算你儿子这个汤秉惠啊想让我们来喝酒，但也不能强撵吧，这又不是什么要紧的差事，不参加不行，实在想不通。但是不管你想通想不通，铁盖一声令下，谁也不敢炸刺儿，所以都老老实实的还在这坐着。吴六一见大家已经安息坐好，就从主席上站起身来，举起酒杯，大声说着：诸位，今日为小儿做汤饼会，承蒙各位赏脸。哈哈，我瞧着多是十几年来跟着我一起摸爬滚打出来的兄弟，真是不胜欢心呐。坐在第一桌的刘参将起身将手一拱，说：军们，今天的汤饼会承蒙魏大人光临，这是魏大人瞧得起咱们提台，没去攀高枝。来来来，兄弟先敬你一杯。说完斟了满满一大杯酒，双手递过去了。满庭将佐也都齐声鼓动：魏大人乃天子近臣，难得光临，就请魏大人先为少公子纳福。好。魏东亭见吴六一手下的将领个个英姿豪爽，很对自己的脾气，举起酒杯是一饮而尽，亮了亮杯底说：兄弟就免战先杯了，各位请。于是大家伙这就喝起来了，吆五喝六啊，这厅上热闹非凡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铁盖三杯酒下肚了，说了一声方便，就告辞出去了。这个举动啊，别人都没发现，只顾喝酒吃菜了，也没留神他。但是魏东亭却看见了，他不知道铁盖这是干嘛去了。他这么一斜眼瞟吴六一不当紧，何志明看见了，正好呢，何志明跟魏东亭坐在一张桌上，他就把他的椅子往魏东亭的身边拉了拉，在他的耳边低声说：魏大人，我们军们要先发动了，晚了怕就来不及了。魏东亭的心猛地往下一沉，酒也涌上来了，心头突突乱跳，他强自镇定着自己，点点头笑着说：果然名不虚传呐，铁得很。就在这时，吴六一已经返回客厅了，这二一回出来服装换了，顶戴花翎，袍挂补服，这腰间还配着一柄长剑，脚蹬一双簇新的黑缎官靴，一摇三摆的走进来了。最显眼的是罩在补服外头的黄马褂，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吃酒的众将领一下子惊呆了，预感到要出什么大事，都停止了吃喝，目不转睛的看着他们的主将，不知道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。大厅上四五十个将佐呆若木鸡，看着铁盖旁若无人的走到中间，他一言不发，脸上的肌肉一抽一颤的，眼睛里射出了凶光，把手一挥，早有30多名全副武装的教尉唰的一下散开了，封住了大厅所有的通道。铁盖大喊一声：请王令。 将士们立刻起身退出席位，站在两旁，后边护持亡命旗牌的几名校尉答应一声，慢慢抬出了一座用紫檀木雕成的玲珑龙亭，中间供着一面镶黄边的宝蓝色令旗，上面用满汉两种文字写着一个黄色的令字。这是大行皇帝顺治赐给吴六一的亡命旗牌了。龙亭一落，刘参军领衔高唱一声皇上万岁万万岁，一下子就跪下去了，众人也都跟着高呼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，伏地静听号令。就听吴六一不紧不慢地说，李一平、黄克胜、张一飞、刘仓四个人取奉奸佞，接党营私，乱军乱政，图谋不轨，与我拿下。这这四个人还迷迷糊糊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几个如狼似虎的校尉狠狠地走上前来，两个抓一个，熟练地把胳膊往后这么一拧，一眨眼的功夫就给捆得结结实实了。这李一平啊，虽然是副将，但是他的品质与吴六一是一样的，都是从三品的官员。此时他被吴六一的威势吓住了，等清醒过来，他忽然一跃而起，梗着脖子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说我们取逢奸佞，图谋不轨，有什么凭证？告诉你，这次在京都不奉诏旨，你就想杀人，还没那么容易。哼哼，是吗？来呀，搜他们。吴六一一声令下，几个格什哈上前就去搜他们了。这一搜就明白了，李一平这身上除了一柄锋利的匕首之外，还有一包药，当然是毒药了。魏东亭跟着史东彪几年，耳濡目染，大眼一瞧那就知道是毒药。他笑了笑坐下，深深舒了一口气。再看张一飞和刘仓，也都是穿着内甲护身，各藏着一柄匕首。这不问就明白了，他们赴宴之前已经商量好了，只有这个黄克胜身上没搜出什么东西来，呆呆地站在一边不语。吴六一顿时勃然大怒，冷笑一声说，哼哼，你们来赴我的汤饼会还带着兵器，哼哼，好啊，何先生拿出名单来念，念一个给我拿一个。是。何志明往中间一站，闪着那双贼亮的黑豆眼睛，从袖子里取出名单来朗声宣读。这一共是11个人，念一个抓一个，念一个捆一个，功夫不大都被校尉们捆得结结实实了。这么一搜查呀，嘿，感情这11个人当中啊，一共有8个人都带着凶器呢。吴六一冷冷一笑，哼哼，好好好，怀里揣着这样的东西来赴宴，也算独具贼胆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讲？李一平大声喊着，这有什么，匕首乃是防身之物，毒药那是用来药兔子的，就算来杀你，难道就是图谋不轨了？哼哼哼，好啊，好能狡辩的你。吴六一冷笑着仗剑走到李一平身边，告诉你，我本想取了你的首级，可是你死了连个兔子也不如，要是留下你的舌头嘛，多少我还有点用处。来啊，这廊下校尉答应一声，吴六一忽然挺剑一刺，这长剑直贯张一飞、刘仓腰胯，俩人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呢，惨叫一声就扑倒在地，气绝身亡。这吴六一呢，猛地拔出血淋淋的剑，轻松自如的在靴子底上正反这么一蹭，从容的还剑入鞘，把尸体收了， 明个给他们家属送去3000两银子。厅中众将见他凶狠无比，又是亡命斩将，没一个人敢出来相劝呐。吴六一笑着转过脸来说：“黄将军，你的事情不明，暂回后堂厢房歇着。要是真的冤了你，铁盖自当负荆请罪。几位带着暗器的游击千总兄弟，请到西边厢房，那边我给你们另备了一席，没带凶器的都跟着黄将军去吧。”说着一挥手，是拖死人的拖死人，拽活人的拽活人，眨眼的功夫啊，就收拾得干干净净了。吴六一伸了个懒腰：“好了，公事了了，哎，来来来，咱们还接着吃酒啊。哎，我说王三，哎，李二麻子，你们怎么回事？带头带头，划钱呢，喝吃。”好家伙，尽管他帐下的众将领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将军，但几时见过这种阵仗啊？一时如同吃了吕太后的宴席，心惊肉跳啊，软着腿各自归座。何志明这个幕后谋士急忙举杯把盏：“哈哈，来来来，诸位将军，为少公子长寿干杯。”刚说了这一句，忽然外边一声第一声的传进来喊声了：“圣旨到！”吴六一一听，下意识的看看何志明，看看魏东亭，哈哈，瞧瞧，这就来了，我倒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。好好好，你们且坐着安心吃酒，我去接旨。来呀，放炮迎旨。话音没落，就听咚咚咚，是三声号炮响过。太帝图满脸笑容的捧着圣旨进来了。“哎呀呀呀呀，铁盖公，我今日简直成了报信的喜鹊了。上午给敖太师颁发了恩诏，这晚间呢又来给你送圣旨。待会儿啊，这喜酒是要讨吃一杯的喽。”吴六一也哈哈大笑，不动声色：“哈哈哈哈，当然当然，这个自然。”说着就命人摆香案，里边的众将哪还有心思吃酒啊，一个个都停止了吃喝，侧着耳朵听着。太帝图见吴六一和颜悦色，毫无紧张戒备的神色，这心呐就放下了一半。只等香案摆停当，就走到上首面南而立，缓缓地展开诏书，朗声宣读：“奉上谕，着吴六一实领兵部侍郎衔，并加尚书衔，给双眼花翎，所宜九门提督一缺，暂由李一平署理，钦此。”众将士听到这个圣旨，不由大惊失色。